我最近就突然间给新婚的人讲话的机会又多，突然间多出来，多了起来。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新郎是非常好的新郎，新娘非常好的新娘，这两个人结合都要好才行。好的条件是什么？好的条件是新郎理事无碍，新娘也理事无碍，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以后必须事事无碍，是不是？如果说我很好，但是我看你做的我跟你的不一样，那你看我的也跟你不一样，然后我们事事有碍，所以这下子本来无碍的也变成有障碍，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最后一定要事事无碍，人世间就必须如此，必须妥协，必须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平衡，他才行。所以在这个四法界里头啊，杜顺和和尚实在是很啊，他把这个佛法里头原来谈的理跟事，在这个地方用四法界来解释，我觉得实在是很巧妙。所以到最后一定回到每一件事情里头都要保持着这个平衡，事事无碍。所以在事事无碍里头，我们仍然还拥有的理事无碍，我们在理事无碍里头，我们事也无碍，理也无碍。那么这个四法界我们最后说它就是圆融。那么所以问四品的含义是什么，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学佛，你学禅，他学净土，他读天台的这个妙法莲华，莲华经主修天台，他主修密，这四个人每一个人都修得非常好，可是把他们放在一起以后会不会是很好呢？必须要很好才行。所以叫事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这里面有理的法界，有事的法界，很清楚。我们就是，所以佛的弟子，他对其他的宗教，他是用这个四法界来看的时候，是不起障碍的。老师花过时间啊，来读圣经，研究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去这个参加这个天主的万弥撒，去了解他们的活动，然后回来看一看，我可以站在他那个地方，好好的了解，我会尊重他。你们一定会怎么样？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真理吗？我请问，全世界大家都只有种田，可以吗？种田已经很宝贵了。我说好了，那全世界大家都去搞电子，也不种田了，可以吗？不，它是事事无碍法界，你把它看清楚，不要看到有不同的，就心里面就在那里痒，就先散步，先散步跳舞，就是身上长虱子，是不是？就这样就不可以啊。所以你了解这个啊这部分来的时候，问事的这个意涵是从整个佛法的一个修行来讲，从事能显理，所以问事品，这个这一品经的经的这个这一品的这个经体是问事品，是不是？就问这个事，这个修行的这个大事，问这个事。所以这个事一问起来的话，事多不多？多啊。所以问一个问题，我们一般问的我应该怎么学佛才好，一个问题就问好了，对不对？可是八头和菩萨不是这样问，他一问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部通通都描述出来了。所以那个问视频问的这么多，你等一下就知道这整个的问视频所有的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好像我们通常问说我应该怎么做， 或做些啊，他不是，他已经把你该做的什么东西通通都讲出来了。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大智慧？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世间跟出世间圆满？我怎么样才是在人间里头，我能够生活的是一个人间的菩萨？我能够人啊，这里面你本来看这一品经里头，从头到尾问的问题全部都是答案，问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就是我们要去行持的。他问的是我们佛弟子要去行持这么多事情，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行持这么，让我能够去行持这么多事情？佛的回答说：波捉沙妹。这不禁一开始的问的这问视频的一个主题是在这个地方，它是由事而入于理啊。那么这个让我们啊能够得到终究的理事圆融是这样子来的。我们知道这部经提到这个地方，佛告诉我们的是要去念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十方啊诸佛都可以，但是你要感觉到佛就在你的身边，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你要去行持，要去做什么，通通都对。所以你如果常常感觉到佛就在你身边，到最后你还感觉到你看所有的你能看得到的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啊过去曾经啊，那么有一节他是要叫啊常不清菩萨。他为什么才他看每一个人都说，即使意见有不同或者怎么样，或者甚至于他对他不友善，他还是我不能轻忽于你，因为你当得作佛。你再去看所有的一切世界都是佛，你仔细去看，我们会想出怎么样把这个科学的原理变成是到最后透过这种哈这个电的啊，以及这个汽油燃烧的力量来开这部车子，弄出这部车子，其实连坐你在车子上跑的，在路上跑的这些车子，其实都是佛性的展现，都是佛性的展现。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工作的，我们所平常所行持的，你的奉献，你的布施，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展现他的生命的光辉，只不过是你展现的跟他展现的，只要一不同的时候，就不懂得世事无碍的道理，就忘掉了啊。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问事，所以透过事而入于理，然后让理事可以圆融，最后达到事事可以圆融。可是这部经里头问的是些什么呢？往下再说。我们却知道告诉我们，这部经他所谈的阿弥陀佛，要我们念的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呢，那么这个他是这个阿弥陀佛呢，他是这个圆满的理事无碍圆满的报身佛所化成的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圆满报身，也就是理事无碍，同时他那个世界也事事无碍，不但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那个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不是欲界，不是色界，不是无色界，这不是三界诸天，都不是，而是理事完全相融，到了事事也都完全相融，它所形成的，它是 跟我们最接近的，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生活的形态最接近的。那么所以念佛是他的，是我们修行的正心。我每天愿意心系念着佛，我不离开他，你就不容易走失，因为他的法性跟我们最接近。所以念佛是他的最主要的修行正心。那么透过这个念佛啊，这个那么这个建立了更好的这个愿力，有很好的愿力以及自己的修行跟器物，最后那么跟阿弥陀佛的神通力本愿力相应，所以我们得到了摄受。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头要真的修得好，像过去哈唐宋明清朝那一段时间的人说，我能够修禅定，修得啊这么活生生的禅定可以修得很好，我们现在不容易。你光是电视打开，手机翻开， iPad 再打开，估计整天都在想东想西。我看哈，还是哈，电脑打开的时候旁边自己提醒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阿弥陀佛这样提醒一下，是不是好像比较有把握一点的，是不是？这个自己呢在平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哎，你有时候这个用你的这个电子产品呢，你自己要稍稍的输入一点你可以用的东西才行呢。啊，如果没有用这些东西那也好，我都常常身上换一串念珠，要记得念佛才行呢。因为你没有一个你啊这样子的异行门来做的时候，对现代的人是很困难的。真的，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环境不是那么容易。年轻的时候就会这么想，等我事业做得差不多了以后，我就会好好学佛。事业做得差不多了以后还不够好，等到老的时候再来修好了。老师，你们何必这么样那么早就要修行呢？这我老了以后有的多的是时间可以念佛哎。那老了以后呢，是人老心不老啊，心里面还想东想西的啊，到最后也没有心去念，所以就蹉跎就过去了。我看还是好，也没多么苦，也没多么复杂，你就常常天天都练一点啊，就天天这个用自己的这个哈、啊、无相的手机哈、啊，像阿弥陀佛那个世界哈、啊，那么联系一下哈、啊，那么这个打个电话也好，发个简讯也好，总是是形成一个连带的关系，这样子的一个最起码的。然后我们可以修的就是少分多分满分慢慢啊，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形，但是我认为少分最起码的东西也没那么难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哦，原来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既是理法界，也是事法界，也是理事法界，也是事事无碍法界。由于他最后因为一直到事事无碍法界来，所以跟我们的人间是最相应的。所以你只要啊愿意念佛，你愿意学一点清净的啊禅定，那么你在世间里头生活就做这一件事情，其实多么丰富的事情，为什么不好好做呢？那么问世品这品经里头，他告诉我们的是，透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念佛，然后你在你的世间里头你能修多少你就努力多少啊，就问这件事情，问我们怎么跟极乐世界相应。我如果跟极乐世界相应，那我的修行就容易了。那么所以我们要同时兼修啊 世的修持，同时也要在世的这个世事无碍的修持里头，同时也能够参气到理法界的这一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起来，事能显理，事是一个最基础的，是最方便的法门。所以事持者啊，是信西方阿弥陀佛啊，我相信他，我也知道这个佛跟我很接近，我每天很诚心的念着佛，我知道我只要有他，我就不会丢掉我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那个终究的意涵，我就有了他。那么西方阿弥陀佛，我只要念着他，我能够到极乐世界去的话，这个法门虽然啊，我在修这个法门的时候，我的心还没有达到做佛，可是我的心也还没有达到现在就是佛，可是虽然还没有四心做佛，四心是佛，但是我决志求生往生极乐世界，我到那里就有希望。就好像我愿意报名进这所学校，我就能够在那里学会，终究到最后会考上证照，会通过它，就是这个样子。有这么一个地方，为这么好，对现代人来讲是多么好。你真的修行要修到像禅宗修到禅宗的净土啊！而且我年轻的时候，早期一直都是我对禅也一直都很熟悉啊，我对禅体会啊也有一些，但是后来会修这个禅净双修，是透过禅的禅法，让自己在静的修行上，在念佛的修行上，会更能够啊这个相契啊。所以我也一直认为禅净双修对现代人来讲，它会帮助我们更容易跟这个极乐净土来相应。所以这个所谓誓持者呢，是指我念着这个阿弥陀佛，我将来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啊，这个还没有誓心做佛啊，我也还没有誓心是佛，但我决志往生到那里，光是这个愿力，我们就已经建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应感的关系。我不晓得用现在的人来看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投保啊？这个保叫什么保？寿险吗？不是，生命险，你保证不会跑掉的。所以今天在座，对你高兴不高兴？是不是？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寿险而已啊，它是一个我们终究生命线。佛法里头有这么多宗都可以让你修行，但是独独最终实在是很适合现代的人，因为我们很容易走失，所以还是要。所以兼具在这一个，虽然是问世品，它是世能显理，所以在修行上一定是世是念佛觉知往生极乐净土这件事情，而极乐世界的这个整个的法界的美好，在观无量寿经里头也讲得很清楚，那个地方是国土那么多庄严，七宝所成，那么多清净啊，七重行树啊，七重罗网，是不是楼阁千万，是不是？你光是想说七重行树啊，八功德水，楼阁千万，而且你去就一定有你可以去的地方，你也用不着贷款，也用不着分期贷款就可以去，然后去了以后能够诸上善人同会一处，为什么不去呢？到了那边你同时也会修理，所以信西方极乐阿弥陀佛，同时也在 做，让我们的心有如净土，让我们的心有如极乐世界那么的法喜充满。所以我常常都会提醒大家，提醒所有的佛弟子，你在你有生之年，无论你的工作、你的经济情况、社经地位、你的际遇如何，如果你没有办法生活的喜乐一点的话，我请问，到最后就是大家帮你助念，硬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去。你去了极乐世界以后，你过得惯吗？过不惯，过不惯，那就会没有办法在那里适应，所以叫边地宜城。极乐世界的边地不是极乐世界，就在它旁边，但是你没有进去，叫边地宜城，怀疑的疑。哦，那所以试着试持的时候念佛，礼持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修化半卡亏就是了。这个心的烦恼里头，有时候自己稍微洗涤一下。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工作，不要去争取自己好的生活，不是，都不是，是告诉你烦恼少一点，执着少一点，勤然少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们人是未先人，这个国语怎么讲我还不知道，台语叫做未先人，就是是好像永远不能满足的意思，就是未先人，未天先人。为什么？你环境好一点了以后，你又要有新的享受，你新的享受又有了以后，你就想进一步又接触到不同的东西又来。但是一个人愿意在他的生活平常生活当中去领受到那一份喜，其实是美好的。这个平常你所接触的每一件事情，你如果把你的我执的这个部分稍微放开一点，你所接触到的事情其实并没那么糟。我们会变得很糟的原因是因为我执很强，然后我对于这件事情我产生了一种相当独立而敌意性的一种敌意的一种态度，我的心才开始变得不安，开始变得不快乐，才变成忧愁才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得开心一点才可以。光是你能活得开心一点，就等于你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这个法性是相应的。而且要在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这个平常待人接物之中去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事持跟理持，因为我能如此，我的心自然就清净下来啊。所以事跟理合而合起来的时候叫做自圆啊，自顿，就是同时是啊圆满的，同时呢也产生了开始有一个这个一种内心里头一种豁达跟这种这个开朗的这样子的一个心，那叫做顿。所以叫自顿自圆，就在突然间你感觉到开朗，而且感觉到这个人生是圆满的。这样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练练自然而然都在佛里头。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上我蛮有一些，有时候也会拿来在佛法上拿来互相检讨。有时候我听听经然后回去面对自己工作的时候，总觉得师父讲的经上说的跟我的工作之间确实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件事情碰到了就是这么紧张，就是这么样子的放不下， 你怎么叫我放得下呢？转这个念转不过来，转不过来表示我的智慧不够，我的理不够。有一个人他跟我这么说，他说他现在还在花果山上面做志工，他的癌症开了9次刀，这边发生哪一个地方又出来了，再去哪一个人出来啊，就是只要这个癌细胞只要一转移到哪一个地方，到最后说要动手术他就动手术。他说9次了，他现在呢现在看起来还好嘞。我就很好奇，我说你用什么心来对待每一次？那前面一两次是很紧张，挑战很大，后来反正再试试看嘛。啊，而且也蛮有怎么样，就去试试看哈。我是一个佛弟子哈，也许就是再去试试看，也可以跟让很多人可以学习上说不要怕。这个人，我很敬佩他，在他跟我讲的语言里头，他有这么一种想法，他觉得。我后来发现多几次以后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让别人啊，在别人的眼里头也就不再是说得癌症那么可怕了，我现在还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我跟他说这是一种大布施，没有错，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拿的东西拿的少一点，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的工作。其实你要这么想，其实你布施的真的很多。你去看了，你仍然还是从那里，你还是有那部分法喜在。问题是我怎么看事情？当然，没有自己亲历其境，要把它看事情看得很明白，还真不容易。不过身历其境，训练过几次以后，自己有过几次经验以后，我们的脑子会变得比较敏锐，看事情比较容易转动得了它，那个叫做觉。我开始能够觉醒，我开始能够觉察它，我的喜乐就增加，我的障碍相对就减少。那是一个习惯，是慢慢训练出来的，一点一点一滴学习来的。那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实在是想不出怎么办，我怎么会感觉这么苦，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好不好，你就交给他吧，既然你也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就交给他处理好了，他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就依赖给他吧。